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徐泽旭，欢迎你继续聆听 1.0 心理微课。这是我们这套课程的最后一节。那这一节呢，我不再带练习，我希望给大家一些别的视角。身体、心灵，还有我们的头脑，这是现在的心理学越来越公认的三个智慧中心。我们人体就被这三股能量支持、支撑、发展、学习。那在最后这节课，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前后跨度的时间是一年。那这个案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特别之处就在于让大家清晰地理解，究竟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外在的关系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那我的这位来访者一共找我做过四次个案，每一个个案都是上一个个案的反转，四个个案串联起来，一层一层彼此关联，又是相互影响的，也可以让你去理解人的内在世界是可以多么的丰富和立体。 OK， 这是一位女士，她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广州找我做咨询。咨询的主题呢，是她和前夫的关系，虽然离了婚，但一直没办法放下对她很深的一个恨，她觉得她的人生都被这个男人要毁了。那现在呢，她自己带着孩子过得很辛苦。在第一次的案例当中，她说跟前夫的这段关系让她非常的疲惫，她觉得自己恨对方，对方也恨自己，想想那个好多年生活在一起的一个人，但最后关系走向了憎恨，实在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状态里面能享受生活。于是我就带他去做一些心灵的探索，中间的过程我不再赘述。那把那个原因挖掘到深处，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女士和她自己爸爸的关系。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个女士也深深地憎恨着她的爸爸。这位女士和她的兄弟姐妹经常会被爸爸暴打，所以在第一次的咨询当中，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那我就问，那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跟这个男人结婚呢？她说，为了让我能离开我的父母。于是我就很直接地回应她，那听上去这个男人只是一个你逃跑的工具，一方面是利用他，只把他当成一条逃跑的通道，而另外我相信对于在父亲那里形成的对男性的敌意也会影响到你和他的关系。这位女士沉默之后，她点点头。所以最后既然已经跟这个男人离婚了，她也表明不会再想回头。于是这个案例就转向了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在恨着一个人的时候，很可能是完全会忽略那些美好的记忆。当这位女士意识到这一点，她说，我想改善和父亲的关系。于是在这个咨询后面的时间，我就帮助她能更多的去连接到爸爸体贴温柔照顾他们的那一面。没有人天生就一定要攻击别人，每个人都是多面的。所以在这次的咨询当中，看上去是这位女士跟前夫关系很痛苦，让她自己生活得非常的糟糕。实际上在她更早期的人生里面，她和男性的关系就被和父亲的关系定义在了痛苦这个领域里面，所以他的情绪、他的认识都被锁定在了这儿。于是面对男性的时候，他的身体本能的就会防御紧张，他不会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放松下来，或者感觉到任何的安全，婚姻很难幸福。他会带着敌意、抵抗、反抗、愤怒 去面对这样的关系，而这就是第一次的咨询。过了几个月，他又来找我，他感觉情绪仍然是不好，他也知道父亲也有爱他的那一面，但是他还是觉得没办法去原谅父亲。那于是我们又在原生家庭这个范围里面展开了工作。那这一次就是对于家庭系统更完整的剖析。对于这个女士来说，她之所以会站在爸爸的敌对面，一方面她是认识到爸爸打人是不对的，对于所有有常识的孩子来说都知道这个行为是错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爸爸打妈妈，她在保护的那个人是妈妈，妈妈总是没办法保护自己，于是这个女士就变成了妈妈的保护者。所以这是一种常见的错位，这也是一种家庭系统出现问题运作不良的一种现象，这个家的爱出了问题。当一个家不充满爱了，在这个家里面的每个人都没办法放松下来，所以放松其实也标志着这个家里面爱的品质。当一个女儿每天都有一根意识是要保护妈妈的时候，首先她跟爸爸的关系就变成了敌对，而对妈妈呢，很有可能也会充满愤怒。有一句话叫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多时候就是表达的保护者对被保护者的愤怒。而不论是被保护者、保护者还是那个侵略者，这些人都没办法放松，这就是一个家庭出问题的表现。第二次个案，我就带这个女士去看，哦，原来我跟父亲的关系有矛盾、有冲突，是因为我选边站，我选择支持妈妈，而爸爸妈妈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总是支持妈妈，那我跟爸爸的关系自然就被毁掉了。那在这里，她爆发了非常强烈的愤怒、心痛还有委屈，而家庭的错位也把这些情绪紧紧地锁在他自己身上。第二次个案处理完之后呢，他过了很久才找我做第三次。那我相信也许第二个个案帮他释放了很多很多的情绪。那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心理咨询一定要拖非常长的时间。那后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来找我做第三次咨询，他告诉我，我和爸爸的关系好了很多，跟妈妈的关系也清晰了很多，不过对于我来说，还是觉得胸口很闷，很压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个女士来说，她从小比较安定的在父母身边，她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是被送到了外婆那里，父母就出去工作，在他看来，他的妈妈是放弃了他，所以他心里面，外婆一直是一个妈妈一样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就让这位女士非常的依赖外婆。她的胸口堵，这是一个身体的症状，这同时是一个由情绪导致的身体的症状。那个堵里面有一份是悲伤，关于什么的悲伤呢？关于外婆去世的悲伤。他把外婆当妈妈一样，那么他跟自己的妈妈就好像是平级的关系。那按理说平级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保护欲吧。他干嘛要那么维护妈妈？在他心里面，他妈妈又不是合格的妈妈。这个时候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让整个剧情发生了翻转。很多老师都会说孩子是天生爱父母的，但在他这里有一些不一样。那个让一切反转的剧情就是，他的外婆在去世之前拉着他的手，很认真地对他说，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之后外婆就去世了，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任务，让这个女士内在世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改变可能意味着她觉得她必须保护妈妈， 所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从来没在妈妈面前流过一滴泪，没说过一次苦。那可能对这个女士来说，她已经养成的习惯就是用愤怒来表达委屈，用愤怒来掩盖受伤。所以到这个个案为止，前面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她攻击爸爸也是在保护外婆的遗愿，当然也是在保护妈妈。所以她攻击爸爸保护妈妈有很大一个程度是在完成外婆的遗愿。那于是外婆就变成了对她来说最最最最重要的那个人。那我就问，外婆是个怎样的人呢？对于外婆发生了哪些事情？她说外婆生了很多孩子，但活下来的很少。那这个信息，如果你学习过家庭系统排列或者家族树的解读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一个失去很多孩子的妈妈，然后现在有一个外孙女就在自己的面前，自己要照顾她长大，那会怎么样呢？那可能我会投注很多的心血，因为我失去了那么多孩子。所以对这个外婆来说，孩子可能是很珍贵很珍贵的，所以她的那份爱才会那么真挚，那么宽容。那这就是另外一层。所以第三次个案让这个女士理解到，没想到我身体上面那么压抑，那么堵，有一部分是跟外婆有关的悲伤，有一部分是委屈自己完成外婆的遗愿，但其实这些未必我要一直背着。那她也理解到，在心理学上对于其他人的事情我们是没办法负责任，所以这些让他痛苦的爱的方式，牺牲式的爱，委屈自己的这种爱，通通拿不到效果。于是这样他就可以放下那些情绪，明白这一切都是在发生着什么，于是他就释然了。那也许到这儿故事已经挺精彩的了，不过后面还有反转。后面他找我做了第四次咨询，他说我很想我的外婆，我很怀念她给我的爱，这世界上没有人能像她一样爱我，她走了之后就我认为就没有人爱我。我说那确实这是一种孤独的感受，但如果真相并不是这样的。他很惊讶，怎么会不是这样呢？根据之前的案例逻辑不就是这样的？现在我确实放松了很多，放下了很多情绪，可是会感觉在这个世界更加孤独，看清了真相，但好像没有人爱我。我说情况一定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你愿意去看吗？于是我就带领他继续去探索他和外婆之间的关系。反转的剧情就在于这是一种创伤，一个孩子从小被迫跟父母分开，然后去由另外一个亲人养育，在这个过程当中，哪怕这个亲人付出了非常好的一份照顾，但对这个孩子来说一定仍然是有创伤的。这个创伤叫做亲子关系中断，就是亲生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连接被切断了。那这会给孩子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那个影响就是最原始的爱的生命力的连接断掉了。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想去爱别人会很困难。有很多身心灵的课程会把和父母的连接跟我们很神性的那部分，很灵性的那部分联系在一起，因为生理上讲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命运上讲，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们。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收获了怎样的体验，也许有很多痛苦，但也有很多快乐。这一切一切的体验，基础都是爸爸妈妈创造了我们。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我相信随着心理学的普及，大家也非常能理解一个好的家庭对于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可是对于这位女士来说，显然那个基础有些痛苦。而这位女士的内在世界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不受这样比较差的基础的伤害，她选择去否认。在她内在世界里面，她否认了她亲生妈妈的妈妈的身份，而承认了外婆的妈妈的身份。那就是在她心灵深处，她真的以为外婆是妈妈，所以当外婆去世之后，她会非常的悲伤。所以如果让我说的更直接一点，就是外婆离开这个世界，就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女士来说的妈妈的象征消失了，但其实她亲生妈妈还是在的。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很难分辨出哪是事实，哪是想象。当我们越期待一个人，就像是坠入爱河的男女一样，我们是看不清对方，我们沉浸在自己所构建的美好的幻想里面。一个孩子对于美好的妈妈爸爸的渴望也会充满这样的幻想，可以说他们是一类幻想。所以我就用最温柔的方式让他一边看见一边理解，同时最后他自己决定，原来是这样，我要打破这个幻想，我想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也是爱我的。所以在这个个案的最后，他看见他的孩子，他亲生的爸爸，亲生的妈妈，甚至之前跟他有问题的这个伴侣，他们都曾经做过一些其实是源自于爱的行动、行为或者话语，而现在他就能接收得到。而当他最后能接收得到，他便能真正的放松下来。所以我在这儿我想说，如果你想真正的放松，那么关系的修炼、爱的疗愈、家庭系统的整合，也许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那关于这位女士，她做过我三次现场的个案和一次线上的个案，都是她来广州找我。那今年恰巧我要去她所在的城市讲课，于是呢我们就见面了。因为她也是我课程的学员，所以我们就像朋友一样。那刚好她的父亲也在。那最后道别的时候，我看到她和爸爸离去的身影，她搂着她爸爸的胳膊，像个小女孩一样。那个时候我就知道，除了她语言告诉我她觉得对她帮助很大以外，那我心里面也觉得很感动。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我能做的事情和我要做的事情。那确实不是每一个课程都会适合每一个人，我相信这套课程也必然有它的局限。那我希望借着这位朋友的这个案例，给大家一张完整的地图，同时给大家一个全局的视野。现在的心理学挺发达，有本事的心理老师也很多，所以加油，幸福的生活会到来的。 OK， 那我是徐泽旭，感谢你的聆听，本套课程到此结束。深深的祝福你，我亲爱的听众，是你赋予我这套课程它应有的意义。感恩。